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3号星期三，下面的新闻提要。特朗普的国防部长提名人选震惊五角大楼，并且引发质疑。美国国务院证实10,000名波兰士兵在俄罗斯东部参与战斗行动。
We are incredibly concerned by Russia's decision to turn to the DPRK to supply soldiers to continue their brutal war against Ukraine.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在记者会上说，俄罗斯决定求助于北韩为他提供士兵，美国对此感到担忧。详情请留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内容。其他新闻包括台湾的英式导弹可能已经重新武装了乌克兰军队。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分析中国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上礼拜到深圳会见香港工商界，并且下达动员令，要求实际行动。咁专家分析作用不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耀玲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新任总统当选人特朗普提名福克斯新闻电视台主持人皮特·海格塞斯出任美国国防部长。由于海格塞斯在全球舞台上基本上缺乏经验和未经考验，他是将会掌管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强大的军队，此举震惊了五角大楼和整个防务界。这个消息令到华盛顿很多人感到困惑和不可置信地担忧，因为特朗普放弃了一些资深国家安全重量级的人物，而选择了在保守派的圈子里面以福克斯与朋友周末节目联合主持人而闻名的一位陆军国民警卫队上尉。海格塞斯的选择可能会为美国军队带来重大改变，因为他在节目和采访当中明确表示，他和特朗普一样都强烈反对促进公平和包容的觉醒计划。他还质疑女性在战斗当中的作用，并且主张赦免被指控犯有战争罪的军人。作为一名坚定的保守派，44岁的海格塞斯拥护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一直推动让军队更具杀伤力。在接受播客肖恩·瑞安 show 的采访时候，他说允许女性参战会伤害这个努力。虽然特朗普称赞海格塞斯强悍聪明是美国优先的真正信徒，但其他人他是迅速地指出这位电视名人缺乏经验，还有一些人认为他可能只是名义上的美国国防部长，实际上五角大楼是由特朗普的白宫在这里运作。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托星期二在白宫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普拉博沃访问华盛顿期间，亦都致电总统当选人特朗普表达祝贺，并且话希望亲自会面。普拉博沃话佢将非常努力加强印尼同埋美国嘅关系，佢希望为此而努力，推动两国强而有力嘅合作。普拉博沃在社媒平台 X 发布与特朗普通电话的视频之后，与拜登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面。普拉博沃刚刚结束对中国的访问，直接自中国飞往美国。普拉博沃今年三月胜选之后，将中国作为首个出访地，十月上任之后再度首访中国，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凸显雅加达加强与北京战略关系的承诺。虽然中国是印尼的重要经济伙伴，但雅加达亦都是美国军火的大买家，并且希望向西方出售更多的矿产。普拉博沃此前曾经说，印尼致力于不结盟的政策，将与中国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拜登总统表示，两国领导人讨论了气候问题以及在中东与南中国海的冲突问题。虽然与北京签署了联合海上开发协议，印尼外交部在星期一说，他们并不承认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声杀。一些分析人士警告说，这项的协议可能损害印尼的主权。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韦丹特·帕特尔11月1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可以证实超过10,000名的北韩士兵已经被派往俄罗斯东部。他又说，俄罗斯对这些北韩士兵进行了炮兵、无人机、基本步兵操作等训练。他说美国对此感到非常担忧。
We are incredibly concerned by Russia's decision to turn to the DPRK to supply soldiers to continue their brutal war against Ukraine.
帕特爾說，俄羅斯決定求助於北韓為他們是提供士兵，以繼續對烏克蘭的野蠻戰爭。他們對此感到非常擔憂。 今日他可以证实超过10,000名的北韩士兵已被派往俄罗斯东部，其中大部分已经转移到最西部的库尔斯克地区，并在那里开始同俄罗斯军队一起参与战斗行动。但俄罗斯能否在战场上成功使用这些北韩部队，很大程度取决于俄军能否好好地将他们编入自己的军队。他们需要克服的一些挑战包括互通性、语言障碍、指挥、控制和沟通。美国正在就这些事态发展的影响与盟友和合作伙伴以及该地区的其他国家进行密切的磋商。布林肯国务卿正在前往欧洲参加北约和欧盟会议的途中，他们会在那里讨论这个话题。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星期三被问及是否将台湾退役的英式防空导弹转让给乌克兰的时候，说怎样处理将由美国决定。针对有关台湾已经捐出英式导弹系统援助乌克兰的报道，顾立雄并未直接加以否认。自从2022年俄罗斯发动全面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以来，台湾一直向乌克兰提供坚强的道义支持，但是从来未公开宣布将向乌克兰直接运送武器。福布斯杂志星期二报道，根据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胡振东在 YouTube 频道上发表的评论，说台湾已经将他们随役多余的英式地对空导弹装置捐给乌克兰，在未大张旗鼓的情况下成为乌克兰空军的最大支持者之一。福布斯指出，胡振东的评论似乎证实了2023年7月报道所称，即是台湾和乌克兰在美国斡船下达成一项防空协议，台湾的 MIM-23 英式导弹和有关的发射器和雷达将与美国和西班牙捐给乌克兰的其他英式系统相辅相成。美国、南韩和日本从星期三起将举行为期3日的联合演习，三国将出动第5代战斗机、海上巡逻机参与演练，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亦都将会参加。根据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星期三发布的消息，韩美日三方当日开始在济州岛以南的公海举行代号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多域演习，借以是表明压制和应对北韩威胁的意志。北韩在10月底就试射了一枚新型火星19洲际弹道导弹，展示了他们所称的世界上最强大的战略威慑力量，此举引起了首尔、东京和华盛顿的谴责。而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就说北韩军队已经开始加入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的作战行动。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这次演习期间三国将会实施第5代战斗机参加的空中演习以及海上反导弹的防御训练、网络防御等三边演练。在中国广东珠海是发生恶意驾车是冲撞的消息曝光的隔日之后，中国官方在星期三迅速地移除是民众在凶杀现场摆放的花束、蜡烛和白酒等悼念物品。政府加大安保的能力是管控舆论，外媒在现场采访的时候遭到不明人士的阻挠。在星期一晚间，一名62岁的男性是揸车冲入珠海体育中心，并且冲撞正在度锻炼的市民，导致35人死亡和43人受伤。警方最初的通报只是提及有人受伤，事发24小时之后才公布死亡人数。据中国官媒报道，截至星期三，袭击造成35人死亡、43人受伤，伤者无生命危险。这次致命袭击在中国社媒平台上引发热议，但埋怨政府反应慢或者是反省暴力事件背景的贴文很快被删除，相关视频被下架，提及死亡人数的微博话题标签亦都被屏蔽。多名珠海市民到事发地点摆放鲜花或者蜡烛等物向死者是致哀，但发生社记者目击到在星期三上午放置在体育场外的悼念物品迅速被移除，清洁人员说他们接到上级命令行事。现场官员对法新社说，这些物品被移至体育场内的悼念厅，但该处未向公众是开放。在中国珠海发生揸车是冲撞案之后，日本使馆敦促本国的公民不要大声讲日语。日本最近对本国公民在中国的安全问题表达了关注，在此之前一名的日本学童今年9月在邻近城市深圳被人持刀杀害。在星期二早上，日本大使馆就珠海揸车撞人事件发出安全警示，说日本使馆不知道这宗事件是否卷入任何的日本公民。 但是提到中国最近发生了其他袭击的事件，安全警示说在中国的日本居民应当尊重当地的习俗，留心环境，在与中国民众互动的时候注意自己的言行，他们应该避免夜间单独外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电视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离家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啦。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台湾立委控告中国的淘宝违法在台湾投放双十一商业广告。我们亦会报道曹兴诚状告中国国台办的宋涛和陈斌华恐吓反制台独黑名单的情节。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中国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见香港的工商界，下动员令要求实际行动，专家就分析作用不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上个礼拜五南下深圳，和香港的工商界和香港政府的官员举行了个座谈会。据报道，这个座谈会就好像是动员大会，直接向与会的29名香港工商界人士表达北京的最新睇法，并且要求以所谓的实际行动去诠释爱国爱港。有专家分析，今次的深圳座谈会作用不大，各界担心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会不会收紧对香港的政策。座谈会之后，两个股市交易日，港股恒生指数累计是大跌接近900点，失守了20000点的大关。可以说是投资者对深圳座谈会一个无声的回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香港疫后复常超过1年半，但是经济复苏不似预期。美国总统大选上个星期二举行之后，中国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11月8号星期五从北京南下深圳，和香港工商界以及特首李家超等香港政府高层官员举行闭门座谈会。据多家香港传媒的星期一的报道说，夏宝龙深圳座谈会有如动员大会，直接向与会的29名香港工商界人士表达北京的最新睇法，要求香港工商界以实际的行动诠释爱国爱港，更加积极投入香港经济发展。据香港明报政治专栏李先知星期一的报道，与会的29名香港工商界人士包括半官方机构代表、商会领袖、华资家族企业代表以及是科创企业的高层代表，各与会者需要轮流发言，交代未来具体的投资规划，而且必须要讲真话。有与会者形容座谈会是动员会议。前中国政协委员刘梦红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这次的夏宝龙深圳座谈会表达上面有动员大会的声势，不过他质疑实际上未能够解决目前香港经济面临的问题，尤其近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基础是受到冲击。夏宝龙深圳座谈会佢系未有对症下药嘅解决方案。
喺近年嚟啊，由于即系香港颁布呢个各区国安法啦，人大常委会公布关于香港选举制度嘅即系个改变啊，咁嗰啲嘅决定啊，即系呢啲咁嘅演变之后咧， 咁亦都美國裏邊咧就頒布對香港同埋相關治港系統嗰啲中國官員嘅系列嘅制裁名單，咁啊變咗咧就同埋其他嘅制裁措施。咁呢上面一系列嘅演變咧，就造成咗呢個好多外資嘅撤離，將呢個機構啊、人員啊、資金咧就撤咗去新加坡啊，撤咗去東京啊咁樣。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今屆大選卷土重來，上個星期二贏得咗壓倒性嘅勝利，明年一月將會重返白宮。劉夢紅表示，特朗普首次執政嘅時候對中國發起貿易戰，自2020年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之後，他形容香港走向一左二擇的政治路線，令美國等西方國家對香港一國兩制產生質疑。特朗普政府取消多項香港的特殊待遇，甚至對香港製造的產品一律視為是中國製造，並且制裁多名北京以及香港官員。劉夢紅表示，特朗普明年重返白宫之后，将会基于美国优先等政策方向，预料将会大幅提高中国货品的进口关税，香港的经济发展亦都会受到冲击，商界忧虑会否影响港元与美元之间的联系汇率。目前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所占的比率只是有 2.5% 左右，如果港币与美元脱欧，亦会失去了香港经济发展的独特地位，甚至变成中国大陆其中一个普通的城市，造成影响不言而喻。
咁如果一旦嚟讲香港嗰个联系汇率系个被取消的话，咁你变咗咧港币咧喺即系国际嘅层面，即系等于而家嘅卢布一样，系嘛？即系俄罗斯被呢个踢出咗嗰个 SWIFT 国际美元結算體系的時候咧，咁你香港嘅港幣換唔到即係呢個美元啦，咁你變咗就只能夠同人民幣掛鈎，幣嘅國際化係遙遙無期嘅。咁你變咗嚟講嗰個當然嚟講啊，香港如果你冇咗港幣嘅話咧，就同內地普通城市冇區別嘅啦。你變咗嚟講個影響係點樣就都唔使講噶啦。
夏寶龍深圳座談會之後，香港股市在星期一以及星期二兩個交易日，恒生指數累計大跌是接近900點，失守2萬點大關。劉夢紅應用是投資者對深圳座談會的無聲的回應。劉夢紅仲表示，要解決香港經濟發展的問題，必須要返回到一國兩制的初衷，就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讓香港繼續實踐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減少政治干預。他建議北京承諾一國兩制50年不變，在2047年之後再延長50年，並且積極改善中美關係。
而美國本身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龍頭嚟嘅，咁所以嗰啲投資者咧，而家有好大嘅疑慮，同埋即係嗰個失去個信心啦。就是、因為美國喺舊年嘅12月咧，就將香港。
时事评论员刘瑞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北京认为香港工商界的运作以赚到尽为依归，一切都要压低成本，没有顾及到整体社会的利益。不过刘瑞兆认为，夏宝龙深圳座谈会这种由上而下以警戒式的语气要求香港工商界实际行动，诠释爱国爱港的做法，会令港商以至外商产生更大的疑虑，質疑違反自由市場以至一國兩制的原則，甚至預示特朗普重返白宮後可能會收緊對港的政策。
正因為現在對港商有這麼多的要求，才預示著北京對特朗普如果重新上場之後的對大陸以至對港的政策將會是收緊，所以才現在呢更加要箍住港商在香港的投資。咁呢個咧原意係好嘅，但係大家都可以睇到外國去控制工商界咧，同樣係由官方同工商界去講數，但係一定係私下個別以至係大家從利益角度互相去討價還價嘅。但係而家嘅做法咧唔係，而家係公開嘅，仲係。有啲係似警戒式嘅，以至係落 order 咁樣嘅味道嘅， 咁先至令人感覺得到兩制仲有幾多流傳喺度咧？呢啲咧都係一個方法上面嘅問題嚟嘅。
中國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星期一接受傳媒訪問嘅時候表示，香港商界係愛國並且願意支持北京中央以及係香港特區政府。不過佢強調，商人最終都係要計數，就算支持政府，最終都要計算成本。唐英年以投地為例，佢話商界就一幅地計算過價錢之後，先至會出標競投。如果政府批准，商界願意起樓，而建築界有工作，市民上樓時間亦都會加快。但如果政府企硬堅持一個價錢，唔願意批地，就不能成事。柳瑞兆表示，唐英年嘅講法反映香港工商界仍然希望將自身嘅利益最大化。於是夏寶龍深圳座談會之後，港府與工商界之間仍然需要一段時間去協調。他形容雙方實際上是需要討價還價，但是香港工商界短期內都必須作出妥協。
實際上是討價還價啦，咁至於去唔去得到雙方默契嗰個位置咧，咁呢個就要具體喺到時點傾啦。眼前可以睇到嘅就是夏寶龍出咗聲之後咧。某個程度上，香港的大工商界咧都要做一些所謂適做妥協。咁再睇下過去一些例子，當北京要落 order 嘅時候，工商界咧你就要睇下自己的 bargaining power 夠唔夠。最早期江秀民提出西部大開發，成班大商家都去，咁但係真正做到個項目冇喎，好少啦，唔好話冇啦。咁啊，只係敦煌有一個旅遊項目搞掂啦。
香港特首李家超星期二回應唐英年嘅講法嘅時候表示，希望每位企業家細心研究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回信寧波企業家嘅內容，以了解如何為中國以及香港建設作出努力。佢又表示，學習到幾多要視乎每位企業家嘅心領神會，亦要視乎有幾多係愛香港。佢認為相關嘅考慮係出於商業決定，亦或係想展示對香港嘅愛。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嘅報導。
歡迎你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是有關台灣方面的情況。台灣的晶片大廠聯電前董事長曹興成在11月11日宣布計劃起訴中國國台辦主任宋圖以及發言人陳斌華。他表示他們兩個人代表的國台辦在10月中旬將曹興成列入台獨黑名單並且實施懲戒，已經觸犯了中華民國刑法的恐嚇危害安全罪，並且違反了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內的民族自決權的精神。在台灣律師的眼中，面對中國發動的台獨法論戰，台灣應該要依法反制，至少起到宣誓的作用，以促使中國遵守國際規則。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林乃娟在台北的報導。
曹興成星期一是葵律師團隊召開國際記者會，正式宣布對中國國台辦宋圖和陳斌華提起訴訟。他說作為中華民國國民，他將會採取法律行動捍衛台灣人的自決權和民主自由體制，以反擊國台辦在10月14日將他列入台獨分子的黑名單，並且實施禁止入境中國和其他等的懲戒。
今天中共拿我们维护台湾主权，把它丑化成台独，甚至这个加以很无聊的罪名。
曹英成在记者会上面说，今日中共拿他们维护台湾主权，将他丑化成为台独，甚至施加以无聊的罪名恐吓他们，已经违反了中华民国的刑法，所以说他正式对他们是提出控诉。另一个外国，一个中共国无权恐吓台湾，无权来到想影响他们的生命安全和自由。他的代理律师郑文龙说，曹兴成将会正式对宋涛和陈斌华提出刑事自诉，指控两个人是涉犯中华民国刑法第305条的恐吓危害安全罪。 鄭文龍解釋，台灣法律分就行為地和結果地管轄犯罪行為，其中國台辦通過記者會發布對曹興成的台獨懲戒屬行為地，而曹興成在台北接收到這個懲戒通知屬結果地，因此依法論法，兩人構成恐嚇危害安全罪的要件，如果成立之後，台灣的法院就有法定管轄權。在这个案件未来十年的追诉期里面，只要宋涛和陈斌华两个人一入境台湾，台湾的检调系统应可以依法发布通缉并且逮捕到案。他还说，联合国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赋予各民族自决权，在这个原则之下，各国人民有权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文化发展，而中国身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國台辦的台獨懲戒明顯違反這個國際公約，應該受到國際社會的譴責。鄭文龍還說，如果時機成熟，曹興成未來亦都考慮到美國循外國人侵權請求法對宋濤和陳斌華提出訴訟，但目前暫未考慮赴國際法庭，因為訴訟的難度是較高。另外一個代理律師劉繼偉就說，中國對台的民工武嚇已經從政治層面的象徵性對抗擴大到波及好像曹興成等一般公民的實質權益。他呼籲宋濤和陳斌華兩個人亦都不應該是躲在中南海和中國的保護傘下逃避台灣法律可能施加的制裁。
中國把這樣的威脅行動擴張給予每一個人，完全違反基本人權的保障。
劉繼偉說，中國將這樣的政治威脅行動擴張給予每一個人，這個完全違反基本人權的保障，已經涉及到台灣刑事的犯罪行為。無論中國基於什麼的理由，這個案件在程序上，無論被告是否會到庭接受審判，我們能不能夠真正對他們施以刑罰，法院都沒有拒絕授予承辦這個案件的任何空間。以上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林乃娟在台北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双十一购物节进入黄金周，中国电商平台淘宝在台湾就大力宣传免运费直送优惠，并且在台北各个捷运车站大量设置广告。这个宣传策略引发了民进党立法委员的关注，他们质疑淘宝以双十一去促销，借机渗透台湾市场，并且通过价格战和资讯安全的隐患去影响台湾消费者。虽然淘宝声明他们在台湾是合法经营，但有律师就说，淘宝在台湾未经许可的盈利行为，投放促销广告，设立台湾站和客户服务的专线，已经是明显违反法律。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淘宝在台湾曾经因为违法而三次被限期撤资，但是近日竟然夹住双十一大促销重返，并且在台北各捷运车站投放都是淘宝免运惹的祸，全站免运等广告，引发民进党立委等人的关注。民进党立委林楚欣、沈伯阳和台湾经济民主联合智库召集人赖中强在星期五11月8号在台湾立法院召开记者会，指控中国淘宝违法投放广告，并以优惠价格及免运补助为诱因去吸引台湾的消费者。林楚欣是这样讲的，
淘宝是拥有党政军色彩的中资的时候，它可以如入无人之境的进入台湾，而形成一种养套杀的模式。中国不只是拿到我们的个资。
林楚欣在记者会上说，淘宝是拥有党政军色彩的中资机构，它可以如入无人之境地进入台湾，而形成一种养套杀的模式。中国不单只是拿到我们台湾消费者的个人资讯，侵害我们的市场，它未来垄断了市场之后可以自由调整售价，那个时候所造成的经济不对等将会更加恐怖的。它解释说，所谓的养套杀策略所指的是淘宝透过跨境平台免运补贴逐步拉拢台湾消费者，而低价先去养大了台湾消费者的胃口，然后就套住他们的消费习惯和个人资讯以及资金流，亦都构成台湾的国安漏洞。 最后扩大市场占有率之后，就再对台湾电商平台大开杀戒，并最终垄断市场，取得产品定价权。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